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有些人外表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他们去洗手间不洗手，出来以后又跟人握手，这个叫做真正的污秽。那法利赛人呢，在洗手的事情上大做文章，他们是徒有外表的小动作，没有圣洁的实际。耶稣说，这样的人拜我也是枉。今天早晨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就是讲到洗手的事情，到底洗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一段圣经很长，1-23节，现在我们只念第一段，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听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素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素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真是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引导我们，叫我们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也晓得怎么样能够在生活中实行你话语的真意。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也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法利赛人听说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相信我每一个人出去回来，特别是要吃东西以前，都应该洗手，这个是保持你自己的洁净，也免得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不是像西方人都是分到自己的盘子里面，有公筷，我们都是一起擦，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手不干净，也会引起，也影响到别的人。但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洗手，大概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卫生上的洗手。那他责备，我指法利赛人指责耶稣是的门徒，是因为他们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就是一些的传统的规矩。那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要看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是古人的遗传。那这个从摩西五经里面呢，他们开始渐渐的演变，那到了第四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犹太人的文士已经把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呢，就做了一些非常精细的解释。那这些的解释呢，就变使这个律法变成千条。那最初呢，是他们口传没有文字用嘴巴在讲。那据说这个中东的文化，他们这个口传是非常的厉害的， 他们的口传是可以一字不差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圣徒装备的时候，要求参加的人背圣经，那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背圣经是要一字不漏的。啊，犹太人的口传呢就是一字不漏的，上一代怎么讲给下一代，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这个字句呢是没有错误的。所以这样呢，是他们的律法是先是用口传下来，到了第三个世纪才写成了文字啊。所以说犹太人的律，有些的律法千条呢是在第三个世纪，那耶稣基督是在第一个世纪，就是在主后30年在地上工作，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写下来的这些犹太人这个的遗传，所以他们所遵守的是口传的，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古人的遗传。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用，如果是找经文或者找典这个这个经典来查考的时候他们没有，但是在他们的风俗习惯里面他们有这种的口传。当然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口传下来的一些规矩，在匹兹堡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台山人他们儿女子女结婚的时候，当然这个这个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这种这个看这个什么，这看八字是吧，还是看这个黄历，这选一个好日子，那他们告诉他们的结婚的时间都是半小时开始，是吧，10:30、11:30、3:30、2:30。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是整数是半呢，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他们的传统，也可以说是遗传，遗传里面有什么呢，有迷信。那当你3:30结婚的时候呢，你这个时针呢分针，分针呢就往上走，3:30是在下面呢，对不对，那3:30以后呢，结婚以后这个分针呢就往上走，那中国人是喜欢往上不喜欢往下，那这个是古人的遗传，所以他们还在遵守。那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呢还是守这些古人的遗传。那主耶稣这里讲到的呢就是法利赛人呢都拘守古人的遗传，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洗手，洗手的礼仪。那法利赛人吃饭洗手不是为了卫生，那当然洗，如果手被洗的话呢也是卫生，但是他们不是为了卫生而是纯粹为了这个礼仪上的一个程序。那我看一本书，我自己不晓得，所以看一本书里面讲到这个法利赛人或者古人的遗传怎么洗手，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他说洗手的仪式呢是要把双手举起来，然后这个指尖向上，然后把水呢浇在手上可能是左手浇右手还是右手浇左手，然后呢这个水呢就流到这个水碗，这个手碗的地方，水的分量呢叫做不少过1/4 log 哈，那这个 log 大概是1/3的品陀 pint 啊，英文哈，然后约等于1/2鸡蛋壳的那个水量，你想想看，1/2鸡蛋壳很少啦啊，这个用这个水呢就倒在你的手上，然后呢这个手还湿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手抓拳，抓拳呢用拳呢来摩擦你的手，那摩擦手心和手背，那你这样子擦的时候呢你手上还有水，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你的手还是污秽的手，所以现在呢你的手还不洁净，所以你倒了水擦了以后，你摸了以后呢你的手还不洁净。第二个程序呢就是把双手垂下，然后呢再呢这个指尖向地呢，然后呢再用水呢浇在手上，让手呢由这个手腕的地方呢流到手指尖，然后呢就滴到地上，这样子呢你的手才干净。那这个是当时法利赛人他们要守这个礼仪要洗手的原因。今天我们洗手是这样洗吗？ 那我们去餐馆的时候，在洗手间里面，我多数看到这个前面这个洗手的那个手池子前面有一个告示，上面写什么？你们注意，他说雇员 employees 啊，雇员呢 must wash their hands before they return to， 雇员必须要洗手才能够回去工作。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纯粹为了卫生。那法利赛人不是，所以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为什么没有要他的门徒洗手，因为他们的洗手是不一样。不光是如此呢，如果你不洗手吃饭怎么办呢？会怎么样呢？为什么有法利赛人会这么注重洗手呢？他说如果你不洗手吃饭的话，会招致魔鬼的亲，还有呢会变成很穷，或者自招毁灭。还有这个面包啊，他们吃的面包如果被素手摸过了，就是你都没有洗的手摸过以后呢，它比粪土还更贱。然后还有呢，如果你不洗手吃饭，你死了以后呢，埋葬的地方要跟你的族群呢，就是你的亲人。那在好像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拉比，他为了要洗手，他要用他喝的水来洗手，结果呢他没有喝的水，水本来应该喝的，结果用来洗手，结果就被干。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一再的看到主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中间有很大的矛盾。法利赛人是固守律法的字句，而不明律法的经义，所以他们居守这个古人的遗传要洗手。所以主耶稣在他们这样指责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古人的遗传洗手的礼仪，那造成的是嘴唇的敬拜，外表的敬拜。那这里主耶稣也是非常不客气的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假冒为善的。那假冒为善呢，这个字本来并不是一个坏字，假冒为善本来是一个是要跟人家做答辩的，就是说要跟人家辩论的一个人。那慢慢的这个变成演变到一个意思，就是变成一个演员。再演变到后面呢，就是到耶稣时代，这些法利赛这个字眼呢就变成说矫揉造作，绝无真诚，也就是变成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心口不一，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叫做口是心非啊。一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假冒为善，是心非，心口不一。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指责他们，就是神人颠倒。神人颠倒是一个很大的价值观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把人放在上帝以上，我们怕人不敬神。主耶稣告诉我们，责备法利赛人，就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这个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神的道，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道他们不去遵守，却去遵守人的律法，古人的遗传。所以耶稣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那第二大段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这些人他们怕人不敬神，所以是一个虚假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将身体献上的敬拜，而不是偷桃换礼 将功折罪啊。这段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词哈，就是整个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整个的一个重点呢，是围绕在这一个词上面。那这个词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格尔，那格尔版呢，就是贡献的意思。那这个哥尔版呢，整个的意思说，这个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把当孝敬父母的当作哥尔版，然后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做。那我们会看一看说这个哥尔版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哥尔版呢，是一个礼物的意思，前面这个中文的圣经翻译说是贡献的意思，是一个礼物的意思，特别是要奉献给神的礼物。那这样的东西呢，可能说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呢，但是当他们分别出来，从世俗中拿出来以后呢，那奉献给神，那这个东西呢就再也不能够收回。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在圣经里面讲到奉献，就算法利赛人他们也懂这一点。他们怎么懂的？他们晓得什么叫做格尔版。如果我的这个奉献当做这个东西当做格尔版，当做奉献的时候呢，我就不能够再拿回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法利赛人呢，他们把当孝敬父母的钱，比如说把它奉献做格尔版，然后说这个已经奉献给谁了，我拿不回来了，所以呢孝敬父母的事情呢就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我没办法了。这个叫偷桃换李啊，把一件事情来取代啊。今天我们奉献一下，有人说啊，我奉献了十分之一啊，奉献十分之一已经不错了。那现在又有一个人啊，这个秘鲁有地震，云南有水灾，所以请你再帮忙。你说我所有的已经做了格尔版，意思说我就不能再做别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所说的。当然我们的奉献是不能再拿回来。我不是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事情，在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殿堂的时候，有人奉献了一笔钱，后来他离开那个地方回了台湾，然后写信来说现在他不在这个教会，要求教会退款，奉献是不能退款的。还有呢，奉献也没有找钱的，有的人在奉献袋里面找钱呢，我只要奉献五块，但是我没有五块钱，所以我要奉献要摆十块，然后从里面找五块。那吃午餐是可以了，吃午餐是可以，但是奉献不可以找钱。上帝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如果你内心的奉献是十块钱，你所摆上的是五块，你这五块就是十块。如果你内心所奉献的是五块，你摆上的是十块，那还是五块。因为上帝不算数的，不算这些数字的，上帝是看哦奉献的就回不来。那法利赛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呢不能够用一样的东西来取代另外一件事情。不是说你奉献，你该奉养父母的做了格尔版，所以你现在就可以不奉养父母。你这个应该奉献的十分之一你奉献了，如果再有需要的时候，你说我没有钱了，我不管了。如果你真的没有钱可以，但是你还是要有奉献给神的，有去无回，不能再拿回来。但是我们应该还有余力来做该做的事情。那后来这个格尔版呢，又进一步的意思就是变成一个誓言，就是发誓的一个言语。当我们向人宣告一样东西成为格尔版的时候呢，这样的东西就永远跟那个人隔离。所以呢，当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跟父母的关系也就断绝了。愿父母与自己无异，所以成为格尔版，就是用这样的一句话呢说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永远不能再帮助
父。
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这十三节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要做许多这样的事，用遗传废除神的道。那神的道说什么呢？神的道对父母是怎么说的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讲很多现代的东西，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明白圣经，要知道神话语的经义，所以我们不要只听人话语的外表，要知道话语的经义。也有人要你奉献，然后呢，你奉献的话，上帝就赐福给你，然后百倍的收成。我可以告诉大家，上帝不会亏待我们，但是我们奉献的金钱不一定是照数退还给你，我们也不要试探。而神不会给我们缺乏，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特别是你要注意听，有些人说，如果你奉献给我的工作，如果你奉献给我的这个，那上帝会加倍的赐福给你。保守我从来不讲这个话，我讲奉献就是奉献，因为你要感恩，你要奉献，后面有没有收成，有没有上帝会报赏你，我不知道，我们奉献的人自己知道，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你奉献了，我不会给你条件说你奉献了上帝会赐福给你，上帝会给你加倍。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感恩，所以奉献的人就越会奉献，奉献的人就越有的奉献。那这个是奇妙的，很多时候奉献的人不一定是财主百万富翁，很多时候奉献的人是穷人，是仅有的。当他们把仅有的奉上去的时候，上帝就看到他们奉献的心，就格外的赐福。不是条件，不是说上帝啊，我现在只剩两个小钱，我奉献给你啊，你来报答我吧。没有，我相信这个寡妇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她就是奉献，就是爱主摆上去，其他的上帝负责，上帝不会亏待我们啊。这个我们不要说我该奉献的做了隔耳板，当孝敬父母，当帮助人，当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与我无关。这个是我们这段圣经的最主要的一个意思，不要因为人的遗传废了神的道，不要固守人的遗传而徒有外表的仪式，虚假的敬拜，虚假的礼仪。第三段是第14节到23节，那这一段很长，我不会很仔细的去讲，但是这地方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在律法的时代，在摩西五经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东西是不洁净，所以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但是耶稣说什么都可以吃，他说入口的，进到你肚子里面的，进到你胃里面的，不会污秽人，都可以吃，你想吃的都可以吃。那我们中国人是最会吃的，对不对？中国人吃很多东西西方人不敢吃。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那个同学每次问我 Do you eat fish eyes? 你吃这个什么鱼眼睛吗？ Of course, 吃鱼最漂亮最好吃的是鱼眼睛啊。有的人是专门吃鱼眼睛，眼睛都发亮。我听说 鱼的眼睛可以医治人的眼睛，所以抢着吃鱼眼睛。西方人很多东西不吃，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有人说广东人天上飞的只有飞机不吃，地上四个腿的只有汽车不吃，这什么都吃。这吃要吃在广州，什么很多花样都可以吃。主耶稣也是说凡物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吃，但是犹太人说有的东西不可以吃。那在律法的时代是这样子，但是耶稣要成全律法的时候，所以他跟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在讲这个法利赛人向他所发出的挑战。后来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就14节到23节就解释了这一段 圣经的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意义。那什么是真正的污秽？真正的污秽不是外面进去的，不是说你洗手不洗手。我相信主耶稣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吃饭不要洗手，因为犹太这个法利赛要固守这个律法的古人的遗传，要用这种的方式来洗手才表示说你守了律法。那这个是耶稣所否定的，所以他讲到说真正污秽的不是从外面进去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主耶稣在这边就把一个人的心就打开了，当这个心打开的时候是很污秽，是很污秽。那这边有什么？有恶念，犯罪的意念，有苟合，包括一切与性有关的邪恶行为，偷盗就是欺骗和不忠实，像犹大一样，凶杀对人的生命，夺取人的生命，奸淫就是与结婚的人有越轨的关系，贪婪就是博取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诡诈专门欺骗和诡计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淫荡不受一切纪律俗佛的心态，放荡无忌不知羞耻，嫉妒就是邪恶的眼睛。什么是邪恶的眼睛呢？就是斜眼看人。你们看到人斜眼看人，我不会表演，偶尔会表演的，就表演斜眼看人，就是用这个眼角来看人。斜眼看人的意思就是说，嫉妒的人看见别人成功和快乐的时候呢，便投以邪恶的一眼，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之类的。然后妒念随之而生，斜眼看人，然后就有嫉妒的意念产生。嫉妒绑堵就是人身攻击，说一些毁谤的话，亵渎的话，骄傲把自己高举在别人之上，狂妄就是道德上的愚蠢行为，存心拣选欲望的行径。啊，这个我只是把这些字的定义跟大家说了一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用很多的例子来解释这些字。这些字所代表的是人的内心，也许是你的心，也许是我的心，也许你有三个，有五个，有十个。但是当这些字眼出现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醒察一下。耶稣说这一切都是里面出来的，能污秽人。在这个地方是一张可怕的清单。有的人是教我们拔罪根，但是我知道罪根是拔不掉的，罪根是拔不掉的，不要企图去拔罪根，但是罪恶可以得到赦免。耶稣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他能够点出人心的险恶。那这个清单也不是要掀我们的底，你知道，如果我们人被掀底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在这里也不是掀底，而是要我们常常的省察自己的行为，在神跟在人的面前做一个扪心无愧的人。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主也能够赦免。我们行走今生的路，我们是跟罪恶为伍，我们需要奋斗，我们需要打仗，我们需要征战，直到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罪就清除，我们就不再有罪，那个时候我们就全然圣洁，毫无瑕疵，没有罪。在这一生的道路上，有的人为与罪搏斗而灰心，因为认了罪又犯罪，犯了罪又认罪，最后灰心说算了，我干脆不管，就去犯罪到底到死。因为有人给我们错误的观念，说我们可以完全不犯罪， 不可能，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必死的身体要变成不死的身体，这肉体要变成灵体，那个时候我们就永远与罪隔绝。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与罪奋斗，与罪征战，不是靠自己，是靠基督耶稣的宝血，是靠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犯罪就认罪，犯罪就认罪，因为我们是需要与罪征战，因为这些东西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一样一样的不断的清除，清除以后可能又回来，我们再清除，我们要不断的大扫除。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关系，直到那一天荣耀的神将荣耀的身体赐给我们，成为与主永远同在，也永远脱离罪的权。我们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虽然我们在罪世上仍然有罪的缠绕，有罪的困惑，也有罪的攻击，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我们求你让我们也向着成圣的道路去奔走，我们知道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圣洁，于是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将你自己的荣耀覆盖我们，使我们完全脱离罪的权势。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